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
谢谢你。
Amen，
在你的名义祷告。
Amen，
阿爸，继续向我们施怜悯。
Amen，
保守每个弟兄姊妹的出入平安。
Amen，
免受病毒的侵害。
Amen，
你在诗篇九十一篇所应许的。
Amen，
要看顾我们。Amen，谢谢你，赞美你。
Amen，
美善的神。
Amen，
让人悔改。
Amen，
这是永远的生命。
Amen，
谢谢你。
感谢主耶稣。哦，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哦，主啊，求你保守这里的每一个人，加强我们内心的信，加强我们的灵。哦，主，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刻也能够转向主，用着平安和喜乐的心态来面对所有的一切。哦，主，求你也保守这个世界上在疫情当中受难的人。哦，主啊，让他们，让你能够在他们当中复兴，我们在你这里看到神话。哦，主啊，那能够成为你这个复兴这荣耀的见证。阿门。
对，
嗯，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阿
所以地虽诗篇四十六篇说地。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葡萄翻腾，我们也不害怕。
Amen。
非常的时期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Amen。
出入都平安。虽然疫情肆虐，我们内心里有来自属天的平安。
Amen。
感谢主。
谢谢，
感谢主耶稣。感谢，感谢你，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
阿门。
感谢你，为我们给我们的一切，在这疫情肆虐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转向你。我们都有罪，我们都软弱，但是我们通过这次，我们应该都要荣耀你。
对，
更多的依靠你。也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更加坚定，不要再软弱。
对，
阿门，
阿门。我们读经嘛，我也感那个啊，我们前面几次祷告，我相信，肯定是有对价的。神，我们自己聊的嘛。我觉得这虽然是有仇敌的攻击混乱，但是这里面都有神的旨意。
阿门。
我还是相信神是好的，一切是我一直相信的，一切都是这个大复兴来临、全地来临之前的一个洁净的工作。他是按人的罪。当然他也审判在灵界的邪灵和掌权者的首领，他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出来，人心会比以前更预备好接受福音。
阿门。
阿门。主耶稣，我在祷告你。
阿门。
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
Amen。
上次我们使徒行传二十五章这没有读，短短的一章，求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心说及时的话。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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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这个恢复本的使徒行传二十五章。腓力斯向继任者腓斯都的转流，犹太上令要求的被拒。第二五章第一节，腓斯都到省上任，过了三天，就从盖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
不但恳求， 菲斯都向他求，哎，我看不到，向他求情对付保罗，将他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菲斯都就回答说，哪是对哈、啊？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不久就要亲自往那里去。
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中间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就向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在审判台上，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围绕他站着，提出许多严重的事控告他，都是他们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得罪过。
但腓斯都要讨好犹太人，就回答保罗说，关于这些事，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在我面前受审吗？
保罗说，我是站在该撒的审判台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行了不对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死，但他们所告我的事我都是虚的，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上诉于该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回答说，你既上诉与该撒，就要往该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候菲斯都，
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向王陈述过，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下来的囚犯。
那个薇薇，你先读，我给点找点东西。
哦，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
我回答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和还没有和原告当面对质，未得机会分诉告他的事，就先把他交给对方，这不是罗马人的惯例。
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当言。第二天便坐在审判台上，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原告站，哦，你说你读，
哪一节来？
十八节。
原告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意料的恶事，
不过是和保罗争论一些他们自己敬鬼神的问题，又关于一位已经死了的耶稣。保罗断言他是活着的。
关于这些争论，我心里作难，就问他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受审。
但保罗诉求把他留下，等待皇上审判，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
亚基帕对腓斯都说，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他。
第二天，亚基帕和白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杰出的人进了厅堂。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提上来。
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同我们在座的诸位，你们看这人，为了他，耶路撒冷和这里全群的犹太人曾向我恳求，嚷着说这个人不该再活着。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既然要向上诉于皇上，我就定义把他解去。
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呈奏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审问之后有所成奏。
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状是不合理的。Amen.
Amen.
Amen.
谁可以提问呢？或者说有什么感动啊？交通一下。没有，我就抛砖引玉。谁可以分享或者是感动？那我先 我读的时候有一个感动啊，没注意，以前没注意到这个经节。我们再读一下25章21节，一起读一下吧。但保罗诉求
把他留下，等待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
留把他留下，
等我
解
到该撒那里去。
该撒那，
这个皇上到底是谁呀、啊？皇上就是不是就是该撒？那这个注解里讲的，直译那亚古士都，
应该是吧？
罗马皇帝的名号。
宋弟兄，
哎，
这里为什么保罗比较愿意在该撒在这个地方受审，比较不愿意在犹太人那审呢？
对呀、啊。那个上次我们不是讲过了吗？因为犹太人是一个宗教中心嘛，
嗯，
他的宗教的势力比较强大嘛。那罗马是世俗的中心嘛，是世俗权力的中心、
嗯、
罗马帝国的中心嘛，罗马帝国的首都嘛，所以他这是有一个过渡嘛，一个是宗教中心到世俗中心，我们上次讲了，在你要胜过那边耶路撒冷那个宗教的灵的辖制，才能刚强的到这种世俗的世界里做见证嘛。你他这有个拉锯战嘛，就是说腓斯都是这个中间人，他要他们保罗本身没有多少选择，他只是个上诉于该撒，但是呢这个腓斯都呢，是企图把他拉到罗马去。然后呢，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你看，一不断的求腓斯都，让他带回到耶路撒冷来，好杀害他，路上杀害他，对吧？
嗯。
那当然，这是神的主宰了，神保守保罗的性命的主宰，所以呢，就感动腓斯都。要把他送到这个该撒那里去，也许送到罗马去。
嗯，
这腓斯在他们中间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然后在审判台上。这该撒利亚是在哪里？我们网上搜索一下该撒利亚。要根据地图，耶路撒冷，看他们的位置。你看耶路撒冷在南面吗？该撒利亚是北面吗？看见这个图了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
可以。
你还记得我们在新约马太福音讲的是加利利的外邦人之地啊？要大光，好像大光照的。加利利往北这个地方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混杂的地方，越往北这个地方应该是世俗的势力比较强大，宗教的力量比较小，但是往南的耶路撒冷的宗教的势力就比较强大。如果我们再搜罗马，罗马应该再往西嘛，是吧？大概是在西面嘛，在以色列西面嘛，对吧？
对，
所以往西北，所以往该撒利亚那么往上走，他说往下，其实是更接近罗马。也许他就是在腓斯都护送他的罗马的过程之中，这是个拉锯战。当然，这张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不知道我回答了薇薇安的问题没有？那我继续我刚才的问题，我没讲完。
嗯，在，嗯。
对，我回答你的问题吗？
嗯，我回答了，回答，嗯。
那我刚才我要讲的是那个25章21节，但保罗诉求把他留下，等待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在该撒那里去。但是保罗殉道之后呢，是尼那个皇帝是尼罗皇帝，54年到68年在位。那现在他这个经里面讲的是 我的问题是说，等我姐她在该撒那里去，所以这个本身这是腓斯都跟亚基帕王讲的，就是他打算经该撒利亚，然后把他解到该撒那里去，或许是罗马那里去的。但是呢，因着后这现在亚基帕王来了，对腓斯都说我愿意亲自听你，但亚基帕王并不是该撒，亚基帕王是腓斯都上面的一个人，但是就该撒下面的一个官，一个分封王。所以呢，亚基26章，保罗给亚基帕王做见证。做完见证之后，就是我们上一星期不是讲了，我们先读了26章了嘛，说26章32节，亚基帕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诉于该撒，就释放了。那后来27章28章就没有提保罗到底有没有去见了该撒，以及有没有到底在该撒面前陈明什么。那今天我正好读到这个里的时候，我的感动就是25章21节说，腓斯都说保罗诉求把他留下等待皇上审判，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接他解到该撒那里去。所以25章在这里可能暗含是说，腓斯都本来是要把保罗解送到该撒那里去，就是向该撒陈明的上诉的。但是因着 somehow 亚基帕王这次来，以及下一章保罗对亚基帕王做的见证，可能腓斯都就没有去把他送到该撒那里去。当然这我读的是一个问题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我们的26章我们在讲保罗那个见证嘛，我们需要人有这种复活的经历。但是25章那里看似很简单，就是27节这种故事，而且我们也都读过了好几次。还是我们先讲了，如果我们读完了还没有感动，那还是肯定我们是没有明白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可以圣灵随时光照，然后将它黑白的字句显明出来，能对我们的心说话，能对我们今天的需要说及时的话。但我们今天有什么需要？我们作为一个读经的小组，或者我们现在在美国生活华人，或整个美国的情景，或者说是中国的情景，世界各国的情景，它都是应该圣灵能够光照我们，跟我们说及时的话。当然我只提出一个问题来，抛砖引玉，大家可以讨论讨论，或者说你其他的感动。
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这个保罗到底是要去，自己是想要去该撒？他第十二节说，你即上诉于该撒，你就要往该撒那里去，意思是他想去罗马那边吗？
对，他上诉该撒。他上诉于该撒，如果他不上诉该撒，因为刚才薇薇安姐姐的问题就是，如果他不上诉该撒，他落在犹太人的手里，他是必死无疑啊。
他现在是在该撒利亚是吧？
对，该撒利亚，他该撒利亚是个地名，该撒是个人名。该撒就是罗马凯撒，凯撒是皇帝。
如果要去要上诉该撒，意思就要去罗马那边是？
我估计是罗马。我估计他是要去罗马，而且最后就是到罗马了。二十六章他给他做见证，27章呢讲他们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风浪，到了一个小船上，28章讲的最后还是他到了罗马，在那足足住了2年。你看，28章14节。 就这样我们就到了罗马。到了罗马之后他还是被关着，但是就是 house arrest 一样，并不是在监狱里。你看蒙准和一个看守的士兵另住一处，所以 好像就是软禁一样。但是最后呢，圣经就使徒行传就这么结束了，没有讲到保罗到底是关了多久，被放了没有，保罗以后怎么死的，圣经就全然不提了。只有基督教历史上提到保罗，可能有人猜测，就根据历史的记载，过了几年他被释放了。但是后来刚才我讲的到了皇帝尼罗皇帝54年到56、68年在位，他们推断保罗大概在67年、68年左右受逼迫的时候才殉道的。这是历史，基督教历史的记载和揣测。但是就圣经而言，再没记载保罗的，就到此为止了，戛然而止。当然我们读使徒行传28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有一点让人困惑。所以我讲完这个再回到25章，这里说的他的确他是上诉于该撒，他要就要往该撒那里去。而且呢不仅如此呢，菲斯都也打算护送他去的，但只不过现在碰到了亚基帕王来这个从中处理罢了吧。然后保罗又跟他做了见证，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形势有些的转变，也就是我们在揣测了。
保罗在这个捆锁的这个时间里面，他写了很多书信，就是在这儿写的吧？
这个、
他常常写书信里边写，我在被捆锁，怎么怎么，我又被捆锁，怎么怎么的，是不是这个事情？
对对，好多是监狱里书信，有四封书信还是3封书信？
哦。
你看，有些书信是。而这四封，如果这个如果他这个说法是对的啊，如果他说法是对的话，那这几封书信，监狱中书信是圣经中新约中我们讲心脏书的心脏书，就是启示神的经纶或者神的计划最深奥的4卷书。
嗯，
所以说如果保罗这提早殉道了，那我们今天就损失大了，很多最重要的几卷书信就没有了。你看他这个是不对的，下面这个是对的。看监狱书信，以弗所、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我猜是腓利门书。你看25章9节，腓斯都本来也是软弱的，他要讨好犹太人，然后问保罗愿不愿意跟他上耶路撒冷，在那里受审。那如果保罗软弱的去了耶路撒冷的话，那他就是可能凶多吉少。所以10节保罗说，我是站在该撒的审判台前，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这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对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意我也不辞，但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是虚的，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上诉于该撒。这个时候因为保罗的坚持，然后腓斯都又和议会商量，所以腓斯都这个人他主意并不坚定的，又跟议会，你看这里这个注解讲了，总督所选的议员或助理组成，遇到像保罗这种情形的上诉，总督通常和他们商量。当然这是他一种解释的，这说明腓斯都这个人并不坚定，他是个墙头草。他跟议会商量，那总之也许保罗的说法有说服力嘛，议会的人也许在现场，他们就同意了，你既上诉于该撒，就往该撒那里去。你看25章20节， 这个菲斯都又在讲跟这个亚基帕王讲的是，他说我心里作难呢、啊、感到困惑，问他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但保罗诉求把他留下等待皇上审判。所以呢，菲斯都他是心里有难处的。根据以色列人历史来讲，这些你看不光是菲斯都这样，历来以来统治犹太人的王都不好当啊。你要知道比拉多把主钉死在十字架上，比拉多他也不愿意去把主耶稣钉死的，但是呢犹太人的声音太大，他就屈从了，他就屈从了这个声音。他为什么屈从了这声音呢？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说如果呢就是说这些人统治犹太人不好统治的，也是恩威并施的，有的时候罗马帝国呢也会残酷的镇压犹太人的起义，但是大多数时候呢是希望人用怀柔政策的。所以派到犹太地的总督呢，如果真的不是犹太人在大规模的闹事，原则上呢他们都是以怀柔为主的，包括该萨呀更高的皇帝呀也都不想以犹太人惹事，所以这些地方官呢他也尽量不去得罪犹太人，不让尽量就是屈从于犹太人的压力吧。所以他这是一个历史的实际。所以菲斯都面临犹太人的压力会这样软弱，那比拉多也面临犹太人的压力屈服了，然后把主耶稣钉死了。所以他这个本身这个菲斯都呢是很矛盾的，他是有这样的压力的。刚才我还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说本身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宗教的势力太强大了，那是就是说这个他们是不是不能主持公义的时候，神是不是宁可把主持公义的事交给外邦人来管理，就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时候，就如果我们教会软弱，我们教会光景不正常，像犹太人其实本来是应该代表神的选民的，代表神的，但是如果在一个时候我们基督教或者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整个基督身体的光景并不能够替神主持这个公义的时候，神宁可会兴起外邦人似乎不敬虔的人来处理这些事物。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说得通。你比如现在就是这样，比如说美国的情形也是这样，你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他是不是也是他们有人讲特朗普是古列王这样的人物，就本身并不是很敬虔的人，但是呢神却用他使用他们来完成神的一些工作。像该萨也是在这里，是不是也这样的情形？咱们有什么亮光吗？
我觉得刚你说的挺好的，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整个故事那个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保罗对吧，然后也讲到了以色列人是在耶路撒冷的，也讲到了腓斯都和亚基帕王。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这里没有写，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该撒利亚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的想法是从第 25章19节里面开始的。他这里讲到，当这个腓斯都向那个亚基帕王说他们争论的事情的时候，他的语气是这样说的：不过是和保罗争论了一些他们自己敬鬼神的问题，又关于一位已经死了的耶稣，保罗所言他是活着的。我觉得从这段话来说，第一就是给我的信息就是腓斯都他也不了解保罗和犹太人争论什么东西，因为保罗犹太人肯定也他们是争论的这个主是否复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他的那个腓斯都他这里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一些敬鬼神的问题，然后他对于这个主耶稣基督这复活的东西也是非常轻描淡写的去说这样一句话。所以说我能觉得这不仅仅这可能就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这个已经是有别于就是说除了保罗和以色列人，这时候其实在保罗在这个在外邦人这个地方就是该撒利亚的地方，他肯定是他的目的是在这里传福音的，是想把主复活这个见证传给大家的。然后这时候他被犹太人告了，然后被逮捕了。然后这时候你看这个掌权人他们的判断，他们的从他们角度看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不明朗，也是非常的那个他们其实不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本质。但我觉得为什么保罗要待在这里呢，要在这里受审，我觉得会不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里的百姓其实就在观望他。因为你一个保罗，你在传播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神迹奇事的时候你被抓走了，那如果这时候保罗说好我们回耶路撒冷，那相当于他在传福音就突然停止，那个百姓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因为你回到了耶路撒冷了，你不管是半路里面被人劫杀，或者是在耶路撒冷那里即使你回到耶路撒冷可以去辩论，那这些就很难在那个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这个传播出去。那这里的百姓他们其实就看不到一个真相，看不到这样就不能去见证这样子一个事件。那其实如果保罗在这个地方传播福音的这个工作，那其实就受到很大的伤害。我觉得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意思在这里面，所以他决定他一定要在这里。我觉得是不是不仅是为了躲回去可能会被暗杀或者是耶路撒冷更恶劣的环境，而是他在这里他有他的这个神的旨意，他必须要在这里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为主做这个真实的见证，所以说他不愿意走。那这一方面，那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掌权者他们的这个格局，他们这个眼光是非常狭隘的。他们其实不关心这个犹太人和保罗他们争论的什么东西，他关心的是我怎么去讨好犹太人，对吧？
对。
但是他通过了这个保罗在这里的这个坚持要留下来，然后这时候如果他仅仅是讲到这个腓斯都和犹太人，他没有必要把那个亚基帕王引入。我觉得亚基帕王引入也是有他的安排的。为什么亚基帕王进来了之后腓斯都跟他交流了，那亚基帕王就是感兴趣的，他就是 get involved， 他就介入了这件事情，介入了这件事情才有机会让保罗进一步去那个成名他自己的观点去见证。那就相当于一个在这里也是一步一步把这真相揭开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那可能他，我觉得他在这里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就是能够坚持在这里给这里的一个地方的一些 的人一个交代，另一方面也通过他的坚持让这些当权者或者是有对这个当权者其实非常摇摆的，但是这里面当权者可以给出一个让他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传播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映射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邦人很多百姓他们就是 either 他们不了解主的这个经纶，他们需要被传播，或者他们有些人渴望传播需要有个渠道。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当权者在这里也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作为一个传福音的这样子一个基督徒的话， 他需要在一个自己的一个立场，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传播这个主的福音，那你可能会到受到挫折。那挫折了之后呢，他像保罗，他即使还是要在，就像感让我感觉在哪里跌倒得在哪里站起来一样，他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因为他在这离开的话，他之前所做的功可能就功亏一篑了，或者就是说也没有起到见证主的一个这个作用，同时这里的百姓可能还是会就会变得更加茫然，因为你来了一个人传播了福音，大家甘愿意相信，哎，你 就不明不白的走了。你如果在这里的话，哪怕是他保罗留在这里牺牲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觉得会比他直接就离开选择回耶路撒冷要好很多。
对，这可能是我们快摸到这个点了，就是说提醒了我，就是说首先保罗去耶路撒冷是自己坚持要去的，那个先知那个好几个先知都预言说他在耶路撒冷会被捆绑，那他还非要去，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叫他回去耶路撒冷，他偏不回去，他偏要离开了。所以他保罗在耶路撒冷的使命是什么？他可能完成了，对不对？
嗯，
你忘了主耶稣在有一天晚上向他显现，站在他身边说：“你不要怕，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刚强为我做见证。”然后现在呢，你还要在罗马为我刚强做见证，这个就是先知性的预言，就是说他之所以坚持要去耶路撒冷，你到了耶路撒冷，不管什么样的情形，又要坚持去罗马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是主向他显现，一个晚上站在他身边说：“你不要怕。”你如何刚强的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你也会刚强的在罗马给我做见证。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原因之一。现在呢，他没有到罗马，对不对？那这个预言的力量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得到上帝神的一个先知性预言的话语啊，虽然事情还没有成就，还会碰到艰难险阻，但是它就好像一个北极星一样，带领我们啊走过最黑暗的日子。就我又讲起我这个生孩子的事情了。等我得着主来的话语，2016年1月得着主来的话语，说你今年要计划你的家庭，你还有一个孩子。那2016年2月份我回中国过春节，我就跟家人宣布上帝对我说话，今年一定要孩子。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嘲笑我说，因为我替我两个表弟祷告，一直祷告，我学了一点皮毛跟他们祷告，因为他两个也不能怀孕，所以我跟他们祷告，我妈就很不高兴说，你自己的事都搞不定，你还在这儿丢人现眼。我的意思，我妈就这个意思嘛。但是呢，在我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先知性的话语呢，就好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在我黑暗的道路上。所以呢，我之前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也讲了彼得的经历，就主耶稣，彼得，人家问彼得说：“你的先生纳不纳税？”彼得说：“纳。”一会儿主耶稣就进来了，问彼得说：“这个神的儿子要不要纳税？”这人的儿子是神的儿子要不要纳税？这个因为圣殿神的圣殿，神的儿子不需要纳税的，彼得才知道自己说错了，不需要纳税。但是主耶稣就说：“为免半跌他们的缘故，就去钓鱼，让彼得去钓鱼。”要钓鱼呢，然后呢，就 就会掉着一个铜一个钱一个银币出来，而每个人的税呢是半个银币，所以呢这样呢可能彼得也是 broke 的，彼得也没钱，所以呢彼得说错话了，但主耶稣是神，他会给他一个预言的话，就是你去钓鱼，你钓这个鱼里面呢，鱼里面有一块银币，这里面呢各半个，你半个我半个替我交税，所以彼得就去钓鱼去了。但圣经没提彼得钓了多长时间这个鱼才钓上来，所以我们以前不是读那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讲的，说彼得说圣经中的话就是确定的先知性的话语，我们要留意这话，如同留意暗处的灯，如果你们这样就做得好了。所以我就把彼得在钓鱼的时候的经历跟彼得在彼得前书后书他讲的那个先知性话语的这个比喻连在一起，当我们在黑暗中最艰难的时候的时候，神对我们应许的话语啊，就好像那暗处的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我相信我现在才是明白圣灵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想象彼得一下，他可能不是一下子就钓到鱼了，他可能钓了一个晚上没钓到鱼，他钓了两个天没钓到鱼，钓了三天没钓到鱼，那第五天他钓到鱼，但他一直坚持不懈的去钓鱼。为什么？因为主说你去钓鱼，这个鱼里会有一条鱼里会有一块钱一个银币，然后你半个我半个替我交税。所以我相信彼得在这个经历中明白要持守主先知性的话语预言的话语，如同留意在暗处的灯，就好像晨星在你们里面发亮，你们就做得好了。保罗的经历这里也是如此。为什么保罗的经历更是如此呢？就是说他就像刚才讲，他本身去耶路撒冷呢是给犹太人做刚强的见证，见证这位复活的基督，虽然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多的反对，甚至有先知雅加布的预言，还有其他人的预言，而且说这个预言圣灵说的你要被捆绑，他都坚持不懈的去了。我也之前讲过了，是不是出于圣灵的预言呢？也是因为神界的圣灵告诉他你确实有危险，但是呢保罗跟主的关系是说我宁可死也要为主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所以他就去了。去了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之后，主就很感动说你看你不顾性命还要为我做这样的见证，所以因此主就向他显现说你如何在耶路撒冷刚强地做了我的见证，你也一定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刚强地做见证。所以保罗就满得信心，就在他这个困难无论多大，就是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过程，一方面耶路撒冷是往后拽，这就是仇敌撒旦利用宗教的力量来拦阻保罗去罗马这个世俗的中心来福音化欧洲，来为世人做见证，这是宗教的力量在往后拖。然后呢等保罗往前走的时候，这里又碰到腓斯都这样一个摇摆的人，然后亚基帕呢又没被说服，但是又不反对，所以你现在我们还没读到27章，你就知道为什么27章插了一个大风的故事，就是他们去罗马的过程之中，保罗的船遇到了风，有些人就说不行了，我们世界末日了，我们要死啊，我们完蛋了。保罗说除了这个船不会有事的，因为神给我了预言的话语，说我一定会在罗马站在罗马刚强的为主做见证。所以呢保罗就劝众人说27章10节说诸位，我看这次航行不但货物和船只，这是之前他预言受损害，连我们性命，保罗不听，他们不听保罗的，后来碰到了风。然后最后保罗又说现在我劝你们放心振作， 你们中间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会唯独丧这条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坐在站在我的旁边说，啊，你必站在该撒面前，所以这个也是他的确的，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所以他呢的确会到罗马。到后来呢，搁浅的时候，士兵又企图杀保罗，又企图杀，但是呢，百夫长又保护了保罗，这就是两派在斗。无论百夫长保护保罗，或者之前的千夫长听了保罗的外甥的话，把他护送，到该撒利亚去。然后腓斯都犹豫，但最后呢又被保罗说服。亚基帕王又干涉，又似是而非，但又说，这人不上诉该撒就可以释放了，就有点同情保罗。这都是神在后面的手。那撒旦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是借着宗教的力量，借着犹太人的力量，借着这个风浪风暴，再借着这个士兵想杀他等等等等情形，对，要把保罗干掉。就是在保罗刚强的站在罗马做见证之前干掉了保罗，或者把保罗拖回耶路撒冷。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福音的征战的过程，但是神最后得胜了，又借着这我前面讲的几个人，千夫长、百夫长、腓斯都、亚基帕王等等等等，神万有互相效力的时候，所以呢就把神就的旨意成就出来，最后保罗呢就果然顺利的到达了罗马，并在罗马租住了房子两年，足足两年，欢迎一起来见他的人全然放在宣扬神的国，并将在主耶稣基督时毫无阻碍。那这个就跟今天我们的疫情联系起来了。我们现在在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里说，我们是不是像彼得钓鱼那个时候，或者说像保罗去罗马的过程之中，是遇到了很多的艰难？如果你光看外面的环境啊，特别看二十七章的环境啊，看现在这个病毒肆虐的环境啊，我们就很容易失去信心。我为什么说上个星期主日嘛，我们第一次祷告之后，我晚上就被提到灵里提到天堂上两个小时观看异象，看中国的大复兴。这个就是神先知性的话语，当然主已经给了我很多预言的话语。但这次呢是最仔细最详细的，最反正最印象很深刻，就说这就是神在这个黑暗之中给我们的先知性的话语，然后中国各地都是敬拜神的情景。当然因为我们呼召，我们中国人主要被呼召是传福音化中国，当然不是说不参与美国的教会的服事或者其他教会的服事，但是神主要启示我的，通过异梦和异象启示我，主要还是中国的前途为多。所以他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黑暗中，彼得所说的先知性的话语，我们要持守这些话语呢，如同持守在暗处的灯，只等到晨星发亮，我们就做得好了。所以保罗在这个经历中也是这样的经历，他去从耶路撒冷去罗马的过程中，面临仇敌这样这样的拦阻，那样那样的拦阻，甚至性命都要丢失的可能性，但是呢因着神对他的应许，他就不怕。我最近的因为要写博士论文，我也准备写那戴德生的经历。戴德生就是看见一个异象，神呼召他去中国传福音，看见这个很多中国人每天都上百万人下地狱，然后主就对他心里就是对他的灵里说，他要将来去中国传福音，所以他为此预备自己。他就是搬到伦敦东部贫民区那里，然后呢在那里准备到中国去传福音。其实他是做学医学生嘛，就一不小心跟做手术，一个传染病人做手术，在手上有个伤口就感染了， 他那个医生就说你这个活不下去了，你死定了，你赶紧趁着你现在没死，你回家里准备后事吧。他就对那个医生做鉴定说，我有护照在中国，我不会死的。他就不去家里，他就徒步走回到他在伦敦东部租住那个房间里，还没走到那里就倒了。有人把他放到那个他租住那个房间里躺了很久，奄奄一息，但居然奇迹的活着来了。活着来第一件事，他就去敲那个医生的门，跟那个医生做鉴定说，我告诉你，我有护照的去中国，我不会死的，你看我活着回来了。那个医生吓了一大跳，然后呢立马就跟着戴德生Hudson Taylor 就祷告接受基督了。这跟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经历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至少从保罗这个经历来，我们有一点点这个感动，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主的应许，把主先知性的预言的话语和主的美好的计划都在这。那在这个疫情到底是出于谁的呢？出于神呢，还是出于撒旦呢？就好像我们在读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甚至更之前的，每个人都在用这批人，撒旦也想用犹太人，然后但是犹太人中有保罗的外甥啊，甚至罗马人是百夫长啊，千夫长啊，我不知道是都帮助保罗。他这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一个事物发生的时候，他是纷繁复杂的，甚至我们现在疫情里也这样。撒旦有没有在里面捣乱？有没有利用人的罪呢，来搅动这个情形，来破坏神的计划，让神的计划不能成就呢？比如说现在要大复兴要来了，有人就解释说这是仇敌来的，撒旦兴起这个病毒来是为要人不能聚会，为让人不能在这个体育场里传福音，所以这是仇敌来的，他们认为是仇敌来的，所以这一帮人认为是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捆绑仇敌，让他不要。那另一帮人又说这是上帝来的审判啊，那我也这样讲，我这是神来洁净的工作，没有上帝的许可，没有天父的许可，一个麻雀也不会掉下来。撒旦兴风作浪，那没有上帝的许可，撒旦他也做不成啊。所以他这里面也有原因呢、啊，也有神许可的成分在了。所以人要悔改啊，你不能光捆绑啊。有些人啊，捆绑都是仇敌来的。有些人那讲我们不悔改啊，不提悔改的事。那有些人就是说，那我们还得悔改，你不能光是说就是仇敌来的，你捆绑征战就完了，而不自己不悔改，教会不悔改，世人不悔改。他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疫情之中，我们现在身在庐山不知真面目啊。有的时候你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环境是被仇敌利用的，是要拦阻神的工作的，哪些人哪些事哪些环境是被神利用的来开展神的工作，就跟这保罗的经历是一样。哎，最后你可能过了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才比较水落石出，看出到底谁与神配合了，在这个征战中站在神那边，谁在这个过程中站在仇敌那边了，被仇敌利用了，或者被仇敌欺骗了，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我刚才讲了之后给我一个感动。我们这种读经还是看不到人表情啊，这个互动少一点啊。阿们，主耶稣，让我们继续持守你赐给我们的先知性的话语，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仰望你，能够看到神是美善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已经做成了，他已经得胜了，而且圣灵在这里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得胜得胜再得胜。尽管这环境中我们有很多的艰难，对吧，环境有很多的限制，甚至外面的病毒肆虐看起来不像有很多的难处，然后拦阻我们开展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就好像保罗在这里经历的， 无论多么艰难的险阻，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你应许了我们。啊，谢谢你。
Amen.
我们斥责仇敌一切的拦阻。
Amen.
我们赞美神，赞美神的得胜，我们更相信神的供备。
Amen.
啊
，Amen.
谢谢你。我们祷告你，愿神的计划成就。
Amen.
Amen.
哦，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好，我们现在都是你的，在你允许下发生的，因为你有给我们更好的预备。
Amen.
做这些事情，让更多的人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Amen.
是这个世界。
Amen.
能够除去眼前的帕子。
对。
能够更多的看到经纶。
Amen.
让这一切都成为见证你的过程。
对。
Amen.
加力给每一个人。每个人，让每个人心里面能够刚强，远离那试探，远离那挫折。我主啊，请你保守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身体也保守大家的灵，要失去希望，转向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定睛仰望你。主啊，我们主啊，求你保守每个弟兄姊妹的平安。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们是来自你那里的，有盼望。不至于惊慌。主啊，真的是我们。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主啊，一切都是在你的大能的手中，主啊，你必若是一个大复兴的前兆，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在你的大复兴中有份赐给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也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有份于你福音的广传。感谢主。
好的，我们总是眼目，因为现在这负面信息太多了。我们眼目一定要聚焦于神，一定要看到希望，看到积极的。主保守大家。
好。
阿门。拜拜。
好，晚安。
晚安。恳请晚安。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h@gmail.com。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